热门政策操作多，十里方带您学微课。欢迎收看本期十里方纳神学堂微课课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我是来自杨浦区事务局企业所得税科的魏浩。本次课程将从政策及操作等三个方面，共计八个小节，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政策篇的第一个部分，主要政策依据。从企业所得税法颁布以来，到今年财税2021-13号文的出台，在这几年的过程中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对我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予以提升和加以明确。比如说，我们的实施条例第95条就规定了，在按照规定计时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再到我们财税2015年119号文放宽了研发活动范围，采用负面清单方式进一步扩大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范围。那么再到2018年9月份的时候呢，又发布了财税2018-99号文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提高了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一个口径。具体来看，就是规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记录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计时扣除的基础上，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0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然后又根据今年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6号规定，新期限延长到了2023年12月31日。那么什么是研发活动呢？研发活动就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在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我们要注意的是，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及资本化的时点，要与我们的会计处理要保持一致。2021年4月8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又发布了2021年第13号公告，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相关公告，明确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记录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计时扣除的基础上，自2021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1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同时呢，还新加了一个特殊规定，企业预缴申报当年第三季度或9月份企业所得税时，可以自行选择当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让企业能够更早的享受政策，盘活企业的资金流。那么第三节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根据加计扣除范围。根据我们的财税2015年119号文的第5条规定，这个通知是适用于我们会计核算健全、实行查账征收并能够准确归集研发费用的居民企业，这就对我们的企业范围进行了一个明确。同时在相关文献中也明确，不适用加计扣除的行业包括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娱乐业等六大行业，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那么具体行业类别代码呢，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为准，并随之更新。那我们要如何来判定自己是否属于不适用加计扣除的行业呢？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公式，负面清单行业的一个收入总额占企业按照税法第六条规定计算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和投资收益的余额，50%以上的企业就不适用我们的加计扣除政策了。相应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规定 不允许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费用和支出呢，也不得算加计扣除。对不适用加计扣除的活动，我们列举了以上的七类，但是这里仅是采取反列举的方法，并不意味着上述七类活动以外的活动都属于研发活动。企业开展的可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活动，也必须要符合我们财税2015-119号文相关的研发活动的基本定义。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适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费用范围，主要分为六大类。我们结合会计口径和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中的相关口径一一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人员人工费用，包含了我们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五险一金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呢，包括我们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辅助人员三大类。接受劳务派遣的企业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给劳务派遣企业，且由劳务派遣企业实际支付给外聘研发人员的工资薪金等费用，属于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同时企业对研发人员股权激励的一个支出，也可以按照规定记录工资薪金在税前扣除。那么这里要明确一点是，人员人工费用是不包括我们的职工福利费、职工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的，同时没有直接实质性参与研发的行政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和后勤人员，是不属于我们人员人工费用的一个归集范围。那么同时如果我们的研发人员同时从事非研发活动的话，企业应该对其人员活动做一个必要的记录，并将实际的发生的相关费用按照一个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之间进行一个分配，未分配的不得加计扣除。那么在会计、高薪以及我们的研发这三个口径当中，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会计核算范围大于我们的税收范围。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的一个归集范围呢，它里面是没有要求直接从事研发的，要求的只是一个科技人员。第二块就是我们的直接投入费用，是指我们研发活动中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是产品的检验费，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调整、检验、维修等费用，以及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租赁费。那么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一个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同时用于非研发活动的呢，企业也要对使用情况做必要记录，并且按照合理的一个方法进行一个分配，未分配的不得加计扣除。产品销售与对应的材料费用呢，发生在不同纳税年度，且材料费用已记录研发费用的，可在销售当年以对应的材料费用发生额直接冲减当年的研发费用，不足冲减的结算以后年度继续冲减。在会计口径和高薪认定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包括了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固定资产的一个租赁费的，而加计扣除只能是仪器设备的租赁费。例如为了扩大研发租了一个研发大楼，那么是不能够享受我们的一个加计扣除政策的。三就是我们的折旧费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同时用于非研发活动的，企业应对使用情况做必要记录，并且按照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之间进行分配，未分配的同样不得加计扣除。同时如果企业用于研发活动的一个仪器设备符合税法规定，且选择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话，那么在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时候呢，也可以叠加享受我们的加速折旧。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无形资产摊销，这一块的内容和我们的折旧费用是相类似的，这里呢就不多加赘述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与高薪认定的一个归集口径相比较，就折旧费而言，高薪包括了在用建筑物的一个折旧费，加计扣除则不包括。第二个呢，高薪包括了一个长期待摊费用，比如说我们的研发设施的改建、改装、装修和修理过程中发生的一个长期待摊费用，但是加计扣除当中呢也不包括。第五块就是我们企业在新产品设计、新工艺规程制定、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过程中发生的与开展、 该项活动有关的各类费用。第六块呢是其他相关费用，指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如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咨询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等一系列的相关费用。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是采用的是阵列举的一个方式，只有在这个范围内的才能记录其他相关费用，享受加计扣除政策。那么这一类费用的总额呢，是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 10%。 那么是第五块，企业在新产品设计等过程中发生的与开展该项活动有关的各类费用。我们加计扣除与高新认定相比较而言呢，加计扣除政策是不包括田间试验费、装备调试费用的。那么其他相关费用的话，我们与高新认定相比较，第一个，高新认定是包括通讯费的。第二个，高新认定其他费用的话，还包括了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资料费，最后还有一个等字。那么会计口径中呢，也有这个等字，但是加计扣除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加计扣除口径里面，它是属于阵列举的，必须要在这个范围之内才能享受。第三个，会计口径对这块是没有比例限制的。而高新认定这项费用的话，一般是不得超过研究开发总费用的个 20%， 而加计扣除的话则不能超过 10%。 第四个大块呢，就是我们不同研发形式的一个加计扣除。技术研发的话，我们就按照前面那个口径进行归集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是委托研发，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一个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 记录委托方研发费用，并计算加计扣除，受托方呢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呢，实际发生额应按照独立的一个交易原则来进行确认。那么合作研发呢，是由合作各方按照自身的一个实际承担的研发费用分别计算加计扣除。集中研发则可以按照权利和义务相一致，费用支出和收益分享相配比的一个原则，合理确定研发费用的分摊方法，在受益成员企业间进行分摊，由相关成员企业分别计算加计扣除。具体我们再来看一下，委托个人研发的应该要凭据个人出具的发票等合法有效的凭证，在税前加计扣除。研发活动发生的费用呢，是委托方实际支付给受托方的一个费用。同时，无论委托方是否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受托方均不得加计扣除。委外研发中呢，所发生的费用呢，要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 记录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中。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呢，不得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2/3的部分，可以按照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那么实际发生额呢，要按照我们的独立交易原则确定。这里还要明确一点的是，我们是不包括委托境外个人进行研发的一个研发活动。同时呢，相应的一个委托合作研发签订合同之后呢，受托方和合作方要及时到科技部门进行一个登记，相关材料呢要留存备查。境内委托是由我们的受托方登记，境外委托是由我们的委托方登记，双方均在上海市的，可以选择一方进行登记。如果委托事项是属于我们的单项型工作，那么也符合政策列举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的，比如说我们直接投入费用中的检验、综合性费用中的一个产品设计、其他相关费用中的鉴定等，可以作为企业主研发项目的组成部分处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特殊事项的一些处理。第一个是特殊收入的一个扣减，企业取得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下杂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特殊收入的话，计算确认收入当年的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时，应该从已归集的研发费用中扣减该特殊收入，不足扣减的加计扣除研发费用要按零计算。第二个呢，财政性资金的一个处理，企业取得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的财政性资金，用于研发活动所形成的费用或无形资产，不得计算加计扣除或摊销。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取得财政资金之后的作为应税收入处理和不征税收入处理。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案例。第一个案例， A 公司2019年研发某工艺技术，发生费用化的研发费用500万元，均符合加计扣除相关规定。当年处置以前年度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下杂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一批，取得收入100万元。 那么2019年度呢，该公司可加急扣除的一个研发费用呢，就是400万元，加急扣除额为300万元。第二个案例，2018年 C 公司与客户甲公司签订合同生产某设备，该设备的某项关键技术是需要研发的， C 公司对该研发项目进行自主研发项目立项，当年 C 公司发生研发费用支出100万元，其中某项目呢领用材料40万元，研发成功并交付生产部门，均符合我们的加急扣除规定。2018年 C 公司可加急扣除研发费用为100万元，当期的一个实际的加急扣除额呢是75万元。同时2019年2月完工并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给了甲公司。2019年 C 公司发生研发支出180万元，均符合加急扣除规定。那么这里19年 C 公司它的可加急研发费用就是由180减掉40等于140万元，而当期的一个实际加急扣除额呢则为105万元。第三个案例，甲企业的话是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那么将政府补助作为相关成本费用扣减。2018年收到政府补助300万元，当年用于研究开发某研发项目，研究阶段发生支出500万元，假设费用发生在当年，全部符合加急扣除条件，并结转管理费用，扣减后研发费用200万元。若甲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时，将政府补助确认为应税收入，同时调增研发费用支出，则当年加计扣除的基数为500万元，加计扣除额为375万元。如果企业呢在我们的年度纳税申报的时候将我们收到的政府补助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的话，那么当年的一个加计扣除的一个基数则为500减300等于200万元，加计扣除额为150万元。第四个案例，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是甲车制造企业2018年12月购入并投入使用一专门用于某项目研发的设备，单位价值1200万元，会计处理按8年折旧，税法上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为10年，不考虑残值。甲企业对该项设备选择缩短折旧年限的一个加速折旧方式，折旧年限缩短为6年。2019年企业会计处理其折旧额为150万元，税收上应享受加速折旧优惠，可以扣除的折旧额为200万元。如果该设备六年内用途未发生变化，每年均符合加急扣除政策规定的话，那么该企业在六年内每年直接就其税前扣除仪器设备折旧费多少万元，又进行了加急扣除多少万元呢？接下来我们先从一个会计处理上来看一下。会计处理方面呢，借研发支出自动化支出 X 项目设备折旧费150万元，贷累计折旧设备150万元，而每年直接税前扣除的一次设备折旧费200万元，进行加急扣除金额100万元。同时在相应的辅助上，研发费用加急扣除优惠明细表等也要进行一个相应的填报，比如说我们的主研发研发支出辅助上就要在用于研发活动的设备的折旧费中填报150万元，研发费用加急扣除优惠明细表则要填报的是200万元。这个案例呢，主要是告诉我们可以叠加享受我们的加速折旧和加急扣除政策的。那么同时，对于我们企业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的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一个相关费用，可以按照本通知规定进行一个税前加急扣除的。这里面的创意设计活动呢，就是主要是指我们的多媒体软件、动漫游戏软件开发等各方面的一个设计活动。同时我们税收法律法规不允许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一个费用和支出同样不得在我们计算加计扣除。失败的一个研发活动所发生的一个研发费用呢，它是可以享受我们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同时企业亏损当年呢所发生的一个研发费用也可以享受我们的加计扣除。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企业所得税当中对于我们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它的一些申报要求。根据我们相关的2018年第23号公告，企业享受优惠事项呢采取的是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一个办理方法。那么符合条件的企业呢是可以按照我们目录列示的时间自行计算减免税额，并通过填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享受我们的税收优惠。同时相关的一个材料呢按照本办法 的规定、规则和流程就可以了。相应的企业留存备查的一个资料呢，应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当年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结束，日起保留十年。第一个，对于我们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的一个加计扣除，它主要是包含我们以上的八个资料，具体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是截图保存一下就可以了。第二块呢，是企业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加计扣除。那么这里的话，它所需要留存备查的资料只有两项，一个是相关的一个合同，第二个呢就是相关费用核算情况的一个说明。第三个呢，优惠事项就是我们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主要的话就是以上的六项资料，我们可以截图保存一下。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个操作。企业如果无法判定自己的研发活动是否能够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可以向税务部门申请，同时通过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官网提交相关资料提醒判定。企业登录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官网后，可以选择法人一证通登录，或通过管理员开通的申报账号直接登录。登录后呢，进入我们的一个系统首页。首次登录的时候，我们要点击单位信息、基础信息，填写提交我们的单位基本情况表。企业填写单位基本情况表时，需要注意单位基本情况表里的财务情况表也需填写。填写完毕后，点击提交即可进行后续操作。申报人登录系统后，点击业务申请菜单，选中对应的事项进行申请。那么在我们本事项中，申报人点击业务申请加计扣除申报，申报人就可以看到其创建的项目申请。申报人点击申报项目按钮，可以选择业务小类进行一个申报。点击加计扣除申报后，申报人可以填写上海企业研发项目情况表。申报人填写完其他相关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在提交前可以进行多次保存修改的操作。申报人确认填写信息完整无误后呢，点击提交按钮。申报人提交相应信息后呢，申报书会直接送达区县科委的受理点。企业提交之后，相关部门觉得企业提交的数据有缺漏退回后呢，企业其他数据是不能够修改的，只能够补充附件。具体的界面我们可以来看一眼。之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意见建议收集。纳税人可以扫描上方的这个二维码，提出您的宝贵建议。同时呢，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个渠道来给纳税人进行一个咨询。比如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咨询，就是拨打我们12366纳税服务热线，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杨浦税务微信公众号中的专家云会诊进行在线提问。如果对我们电子税务局及申报系统的操作上有疑义的话，可以拨打我们万达信息的一个电话54644610。对于开票软件和增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的咨询，可以咨询我们的航天和百望。那么同时，我们在上海税务网站微信公众号以及12366纳税服务平台提供了乘24小时不间断的税精灵智能咨询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增税专用发票电子化试点纳税人，我们也提供了网格化服务预约。最后呢，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税立方纳税人学堂微课课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更多精彩课程敬请后续关注。再见。